于是大内巫皇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藏之处，在马代赏亚玛的城宫内寻的一卷，其中记着说，古利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殿的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69，宽69，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又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现在河西总督大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弗萨家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长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要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么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出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第9节，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在降旨，无论谁更改之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圆在其中，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与民伸手更改之命令，拆为这殿，愿那时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夫降旨旨意，当速速遵行。13节，于是河西总督大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夫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的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一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夫亚的设西的旨意建造完成。大力夫王第6年亚达月初3日，这殿修成了。请速速传道为我们传讲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再一次能够在主日当中一同来敬拜这位伟大的神，何等感恩啊！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今天是在教会年历里面是一个预苦节的第一个主日啊，从星期三的一个圣会日的一个开始，一直到主复活的这一天，这一天呢不包括主日，总共有40天啊。这一段时间呢主要呢是默想耶稣基督他的受难，让我们思想主救赎我们的一个意义，在你在我我们今天一个意义。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将生活呢，我们生活除了规律之外，我们尽量的能够来简化，然后专注于寻求神他的旨意来自省，还有安静聆听神的话。我想这是很宝贵的，都很帮助我们的灵命 能够来成长，而且来更新。那因为在疫情之下，我们知道已经一年多了，我们在生活形态上面有很大的改变的转换，不论是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整个甚至整个世界各地的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未知的前面的道路，相信我们在心中多少都有一些彷徨。那全世界呢，因为感染肺炎疫情，这个肺炎的疫情呢，已经死了220万，那有1亿多人的人感染哈。疫情的延长呢，常常使我们的眼睛容易转去看这个环境，看我们的问题，看我们的难处。那越看呢，心就越茫然。所以呢，我们每天的生活呢，就好像在旷野，在那边绕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带回到主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来定音调弦。所以呢，愿意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继续再看以斯拉记能够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当外面的疫情还在持续的时候，又或者说我们人生的风暴，我们的一些祷告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还没听见神的一个答案我们的难处仍然还在。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我们如何往前行？好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仰望你，你向我们说话，因为我们需要你。你说当就近你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愿意你的话今天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也愿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不论我们是在家中的，我们是在公司，或甚至我们在现场，主啊，越过我们的贫穷，越过我们的软弱，越过我们的有限，你亲自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么今天今年的教会主题就是走出旷野。说到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呢有高山有低谷有一些环境不是我们喜欢的，但有一些环境呢是我们很喜欢的。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都知道在这条旷野之行的这个道路上面呢都编织了许多上帝跟我们之间的许多的故事让我们能够对这一位伟大的神有真实的有第一手的经历，何等宝贵。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至高他伟大，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他居住，那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当我们这一系列在讲以撒记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背景当中是上帝呼召这一群被掳的人能够归回以色列归回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那我们就在思想，上帝既这个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要号召全国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我们知道建殿是上帝一个心意，那我们就思想，为什么重建圣殿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上帝呼召他们的一个意义是什么？特别是在以色列亡国之后，政权都不在了，没有国家了，那重建圣殿的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以及这个重建圣殿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在哪里？我想这个思考非常重要，以至于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背景之当中，上帝仍然 在工作，他的心意仍然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就来想重建圣殿它的意义还与我们的这个关系。首先呢，我想至少有四个方面啊，我们可以来思想啊。第一个部分，首先神的荣耀必须要被恢复，神的荣耀必须恢复。先知以西结，他原先呢是祭司，他也是在以色列人呢被掳的行列当中。所以呢，当他呢在啊那个异国他乡的时候啊，在那个加巴鲁河边的地方，神就向他说话了。神说：“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圣的耶和华。”上帝说：“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说到列邦人啊，外国这个整个列邦的人，他们以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神，神不会因为啊以色列亡国了，或是以色列人被掳了而消失。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应该要知道，也要明白，上帝的拣选不会后悔的。神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所以神必再拣选耶路撒冷，也必将他的荣耀再次来恢复。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圣殿是见证神的同在。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呢，耶和华呢以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那么当这些百姓看见云柱火柱提醒他们，神与他们同在。以后呢，当摩西按着山上的样式建造耶和华会幕的时候，云彩遮盖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彰显了神与他子民的同在。历史发展到了大卫时期，大卫呢，他有意要帮神，为神耶和华建造圣殿，但这个心愿呢，由他的儿子所罗门用7年的时间来完成。圣殿仍然标记着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啊，所以当那时候啊，圣殿盖好的时候呢，啊，祭司呢啊都不能够好像站立的在那边啊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啊，这是耶和华神呢啊悦纳了以色列人的奉献啊，这也是神同在的明证。到了现在我们的背景呢，看到被掳归回时期了，那神吩咐他的百姓呢啊，首先着手来建造圣殿。那么亡国以后呢，他们各方面的啊条件呢都大不如从前了，所以呢所造出来的啊圣殿呢啊肯定不可能恢复旧观。所以呢我们显然看见一件事情，上帝呢不是要百姓为他造一个好像很华丽的一个圣殿，而是在这个时候重建耶和华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见证。第三件事情，圣殿反映出神子民的身份啊，我们再一次看到以西结书在37章里面说到：“我要与他们立约，而且是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神再次肯定，再次强调，以色列虽然此时已经亡国了，但是圣殿反映出在那个时候，在政治、在社会各方面的一个功能，保持了以色列作为神子民的身份。所以啊，从大卫、从所罗门建国开始，他们把圣殿建在耶路撒冷，那么使得民族哈，他们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借着这个信仰，成为他们一个啊一个团结、一个啊统一的一个支柱。这对以色列人来讲十分的真实。 那作为以色列民族呢，他们的诞生，哈，他们的发展以及他们的未来都是联系在这个与神立约的关系上面，反映出以色列神权的特色。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再来我们再看到最后圣殿呢引进了弥赛亚国度的一个盼望，这个非常重要对他们来讲。他们特别在亡国之后，他们各方面的信心都需要神来恢复，所以圣殿新的意义呢是结合他们对弥赛亚救赎主这个国度的盼望。所以这一座今非昔比的圣殿呢，好像指向了以色列末世的盼望，那么成为了要来成为耶和华自己的一个见证，他的话语的印证。所以在上周我们也看过这节经文，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第六章说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另一处说到，哈该书说到，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而且他要在这个地方，神要赐下平安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应许，当然我们知道最后成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主耶稣呢曾经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他说他以他自己身体为殿来说，让我们看见这个神与人同在的一个真实，而且他的名就叫以马内利。所以到那日呢当神的救恩完成的时候，神的国度再次降临的时候，神与人同在的旨意呢就必要来成就。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说神要与人同在。所以从会幕，从所罗门的圣殿，从所罗巴伯这个时候的一个圣殿，到我们刚刚讲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建立了教会，神一直在表明他永恒的旨意，就是他要与人同住，有份于他荣耀的身份。我想这是重建圣殿对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意义，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神永恒的旨意。那虽然呢我们或许我们都明白神要与我们同在，但特别在疫情期间，我想鼓励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同在的真实当中，让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上帝的带领。他不但说他要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应许，他更是从创世以先一直到整个世界的末了，这是他要所做的工作。所以盼望让我们觉得这么熟悉的一个真理的同时，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来思想这位主，我们与他的关系那样子同在，是不是这样的真实。那因此呢，我们知道神要与我们同在，他自己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整个第六章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已经停顿了16年的建殿工作能够恢复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看的时候呢，让我们好像心里重新呢重燃那个盼望。哇，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讲到这个大力乌王第二年大力乌王第二年我们知道是公元前520年520这个数字520。第二年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找到了当初呢在古列王呢允许以色列百姓回去建殿的这样一个谕旨，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在这边宣布说，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这么的强烈，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第二呢， 大力巫王又降旨，他说呢，就关于款项的问题啊，建殿呢需要款项，所以呢他就吩咐从河西的款项当中呢急速拨款啊，要做建殿的费用，而且呢说不得有误。那包括呢整个献殿所需要的这些这些一切啊都要来供应，最后再降旨，这样子的命令呢绝不能够更改，否则呢要遭灭绝。哇，我们看见这十二节当中，哇，一一都说到什么呢？都说到这个环境在为神建殿这件事情怎么样效力。第二，我们看见第十四节啊，先知呢就奉命啊传递劝勉的信息。那这个背景呢，我们知道啊，从啊在先知哈该书里面，我们看见啊第一章的地方。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图片来帮助我们这边了解啊，当神差遣啊先知在这边说劝勉的话的时候，是因为啊这些归回的百姓呢，因为他们在建殿这件事情上面碰到了很大的难阻啊，先前我们啊有一些带领啊，我们知道，但是呢，他们看见这些拦阻的时候，以至于他们心开始灰心了。所以他们认为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于是呢，他们就转去为自己建造房屋，所以就任凭神殿的荒凉。哇，他们的心疲倦了，他们挫折了，所以他们转去为自己建造房屋，任凭神的殿荒凉。那有一首这个短的诗能够来表达那个时候的一个光景啊，他们碰见的挫败，他们好像不但没有信心，而且他们还转去这个建造自己的房屋。这边说到为着建殿而回来，受到阻挠而停工。灰心丧气赚钱去，归回了却似看错了。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赚的钱漏了，白白的忙碌。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短诗写得很直白，看见这就是当时人的光景。那么神就差遣先知要他们省察自己，省察自己，他们当初是为着这个荣耀的使命回来的，但是现在却转去了，这个转去说到是痛苦的，为自己，当初可能是为了上帝，为了上帝的旨意，但是现在为自己，任凭，这几个字都让我们非常的难过。那所以呢，先知的信息强调人必须在行为上，在思想上要来再一次省察自己，要遵守上帝的教导。那而且呢，要把在日常生活啊，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把神的旨意呢放在首位，这样不但可以得到上帝的赐福，而且也可以享受那永远的荣耀。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试探，常常就是我们把时间，我们把精力可能我们投资在这个世界的一个的一个潮流上面。那这个世界似乎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好像叫我们自顾不暇，好像叫我们忙自己都忙不完了，这是我们的挑战。然而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而不是说我们的需要不重要，弟兄姐妹，神非常在乎。所以在诗篇六十八篇这边说到，说他形容这位主叫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好，弟兄姐妹，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这位天天 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不是神不在乎，不顾念我们的需要，他非常的在乎。这边说的是一个优先次序，优先次序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次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很忙啊，甚至我们没事做的时候，心里也很忙。求神纪念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真理上面重新被带回来，我们的优先次序。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把我们只注意解决自己的困难及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转到我们寻求神，先满足神旨意的成全，我们就必要经历神的信实。真的，我们必要经历神的信实，因为这是神所带领的。第二，当我们凭着信心把自己手中紧紧抓住的、不肯放的交给神的时候，放下的时候，神就要使他大能的手啊，做那个伟大奇妙的工作啊。我们说到大家都很熟悉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只能给一个小孩子吃饱，但是后来却给了多少人吃饱？5000人吃饱。为什么？因为其中有神的祝福，对不对？这个孩子把五饼二鱼交在神的手中啊，我能做的就是这么少，我能影响的就是这么少，这么一点点。可是当我把我这个手中的交给神的时候，神就要来做他超过我们这个人的恩赐、我们的能力、我们各方面所能达到的，因为其中有神的祝福。让我们来学习仰望神的祝福，把我们手中紧紧抓住的，把我们那个不肯放的，把我们啊坚持的交在神的手中。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呢，经过了一场旱灾，然后呢百物欠收，大家这时候才领会到，若不是神的祝福啊，那个钱好像放在那个破掉的那个囊中啊，你说那我赶紧补起来，那没有用的。这是神就把你所做的，神就把你吹去。光靠土地，光靠我劳力，仓里也留不下谷类，那葡萄树也不结果子。所以呢，先知哈该呢就向百姓指出来，叫神喜悦、叫神得荣耀的一个途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弟兄姐妹，上山取木料啊，说到上山，说到什么啊？我们需要殷勤嘛，我们要付代价，对不对？上山，对不对？要付代价，要殷勤，然后呢，还要砍柴。那砍了柴以后，还要把这个枝叶把它去掉。然后呢，之后还要把这个大的梁木这样抬下山去，整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代价，需要殷勤啊。如果我们都明白，然而光殷勤有没有用？光殷勤有没有用？没有用，光殷勤没有用。好，有用，只是不够，对不对？还需要有一个什么积极正确的目标。那就是什么？上山去，再去建造这殿。所以这边说到，我们不单是殷勤，是够啊，不够啊，我们还需要有一个积极、正确的一个目标，让我们去肯付代价，让我们去殷勤。所以我们都知道，今天世界上的人，有的都比神儿女还殷勤呢，还认真呢，可以从早做到晚呢，拼命的做。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目的，还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让我们的殷勤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我记得在一年多前，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学期应该是秋季课程，那我只有修了两门科，那是我整个在神学院里面呢修的最少的一个学期，我只修了两门，一门呢就是基督教教育，那一门就是希伯来文。好，所以呢那段时间呢，我就想说，好，我这两科呢就好好的准备，好，我时间呢可以更多更充分。那其中在写一个作业的时候，就基督教教育作业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老师出了一个题目，它是关于探讨北美华人教会基督教教育事工的一个发展的具体内容。那我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兴奋，好，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我就收集了很多的资料，看很多书，而且呢，我还结合了当今北美整个一个教会的一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情形，啊，做一些分析跟看法。最后呢，我得了一个很低很低的分数，是我所有科目里面最低的一个分数。嘿，我就不明白。后来我看见老师的评语，我才知道，原来呢，老师所要的我没有达到。老师要的是一个整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具体的内容，但我去写了分析，反正写了我的看法。所以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受教，让我知道这个题目一定要看清楚。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节这个。当先知哈该书在这边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叫神喜悦、叫神得荣耀这样一个途径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虽然刚刚我在讲到我自己的一个经历这个分数虽然是很小哈，但是说到我们的年岁有限，对不对？在人生的奔跑路上，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向，要有正确的目的，而且呢这个是一个让我们殷勤的一个方向，好，才不会让我们的殷勤成为白费。所以让我们就看见，就是说有哪一个比来侍奉神、来敬拜神更有价值呢？侍奉常常呢讲到是跟这个原文跟敬拜是同一个字。我想弟兄姐妹都明白，侍奉不单是指的一个外面看得见的一个服侍，它同时呢更指的一个我们跟神、跟我们这个被造、跟这个造物主这种在里面的这种互动的一种态度或这种情形，这是讲到侍奉，这是讲到态度。所以在2600年前，先知哈该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召，要上山取木料，为的是要什么？建造这殿。所以今天这个呼召呢仍然呢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圣经一面说到主就是这殿，三日拆毁的我必要再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呢也说到了，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里面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的建造就是这荣耀的殿。所以你想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你想要荣耀神吗？那我们呢每一天所做的，我们所思所想，一定要与这个大的蓝图来配合，上山取木料，目的要建造这殿，神的心就不要因此而喜乐，因此而得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外面的疫情还在，我们的考验仍然还在，所以当我们不要停止建造，我们呢乃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呢忠忠心心的侍立在这位伟大的神的面前，也让我们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团契小组当中，我们都是踏踏实实的来学习。那自从呢聚会改在线上呢，我们呢都其实我们一方面我们感到很欣慰，因为看见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我们的好朋友们都出席都很稳定啊，其实我们感到很欣慰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向神祷告 好，让这个聚会好，我们各样的一个连结好散去之后，我们弟兄姐妹仍然能够常常好被圣灵、被神的灵来引导，能够思想神的话，让这个道、让这个话、神的话能够成为肉身啊！这也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这个肉身讲到是一个看得见的，讲到是一个摸得着的，让我们彼此的扶持，啊，能够成为一个真实，让人能够感受到神真在我们中间，啊，同时，啊，这个福音的好处呢，不单啊讲到呢啊我们在啊聚会的当中啊你好我好，我们彼此扶持，我们乃是要看见神建造教会他的心意，他的迫切。主耶稣的日子近了，他曾经在路加福音里面说到要坐满我的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在比喻当中说要坐满我的屋子。今天世界各地我们知道颠沛流离，虽然外面看起来很光鲜，虽然外面看起来好像很多都很进步，但是到处各地都需要耶稣，需要耶稣的呼声到处都存在，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对主有一个回应，让我们不是单顾我们自己的事，让我们在心中我们也来顾念神的一个需要，他建造这个教会，他建造他要与我们同在这样一个大的蓝图，让我们能够来体会主耶稣，他说坐满我的屋子，盼望我们2021年现在2月，我们好不好让我们就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负担，好，那我们列出来一位至两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同事，好，我们就是简单的一个信心为他们来祷告，持续的来祷告，不灰心来为他们祷告。我们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来看看神的带领。或许你单单为他祷告，可能他没有什么改变，而可能他的心柔软了，又或许是你改变了，你改变得更体会神的心意，你改变得更倚靠神，因为你体会到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所以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的信息带来了反转，那神的百姓呢，听从了上帝的话，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就存敬畏的心，神呢就使他们凡事亨通，很快的他们4年就把圣殿盖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正在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吗？还是你今天真的为你的这个前途茫茫也不知所措？还是你觉得现在好像举步维艰？我们正像以色列人当初在那一段在旷野漂流的日子没有国家的一个光景，但是不要忘了，那位为你我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他正按着他心中的一个纯正，他手中的巧妙，在引导你。他要建立教会，就是建造你跟我的生命，举目来仰望他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恩。为着过去一年在疫情当中的这个威吓，你保守我们和我们的家人，虽然生活形态很不一样，但是主耶稣基督，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不改变，你的信实不改变，你的恩典也不改变，你是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啊，是的，我们虽然行过旷野那个 野兽吼叫之地，但是神啊，你正在环绕我们，看顾我们，如同保护你眼中的宠人，你也在引导我们，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仰望你，把一个活泼的信心赐给我们。当我们聚散，这个聚会散去之后，主啊，把你的旨意带着，把你的见证带着，把你的祝福带着，更是把你荣耀的同在带着，走出我们生命那个停顿的这个低谷，叫我们的心起来，跟随主，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